讲哈，上一次来实习的一位神学生是静博哈，那这次我们就有了多一位哈啊，就是他们来读神学的时候，拜六礼拜就到各就不同的教会哈啊，教会可以申请，然后就让他们一边读一边也能够在教会来到去实习哈，所以大家就能够在这一年里面哈拜六礼拜你都会见到他。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到去分享的就是神的带领。我们就先来看一段的视频哈、哦。这个视频可能也有人看过哈、啊、它是讲英语，但是有中文字幕，你可以去听哈、哦。他们假装有一个职位。
Give me one second, thank you, sorry.
然后线上来到去应征哈、啊、,interview 哈、
哦。Thank you. Hi, good afternoon. Sorry about that.
Hey, hey.
Hi, nice Hi.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as well. Have you ever done one of these interviews over the camera before?
No.
Well,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e job to get started with. It's not just a job. It's sort of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job. The title that we have going right now is Director of Operations. But it's really kind of so much more than that. Responsibilities and requirements are really quite extensive. First category for the requirements would be mobility. This job requires that you must be able to work standing up most or really all of the time. Constantly on your feet, constantly bending over, constantly exerting yourself, a high level of stamina.
Okay.
That's a lot. For how many, like, for how many hours?
135 hours to unlimited hours a week. It's basically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I'm sure you'll have a chance from time to time to maybe just sit down here and there, yeah?
You mean like a break?
Yeah.
No, there are no breaks available.
不能休息的。
Is that even legal?
Oh, yeah, of course.
合不合法、
yeah.
这样子。
Okay. So like no lunch?
You can have lunch, but only when the associate is done eating their lunch.
I think that's a little intense.
That's crazy.
Now, this position requires excellent nego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We're really looking for someone that might have a degree in medicine, in finance, and the culinary arts. You must be able to wear several hats. Associate needs constant attention. Sometimes they have to stay up with an associate throughout the night. Being able to work in a chaotic environment, if you had a life, we'd ask you to sort of give that life up. No vacations. In fact, Thanksgiving, Christmas, New Year's, and holidays, the workload is going to go up, and we demand that with a happy disposition.
That's almost cruel. That's almost a very, very sick, twisted joke.
But when there's time to sleep or...
Oh, no time to sleep.
Yeah, all-encompassing, almost.
That's exactly right.
365 days a year?
Yes.
No, that's inhumane.
That's very insane.
The meaningful connections that you make and the feeling that you get from really helping your associate are immeasurable. Also, let's cover the salary. The position is going to pay absolutely nothing.
Excuse me?
No. Nobody's doing that for free.
Yeah, pro bono. Completely for free.
No.
What if I told you there's someone that actually currently holds this position right now? Billions of people, actually.
Who?
Moms.
Yeah.
Yeah. Moms.
That's awesome.
Oh!
And they meet every requirement, don't they?
Oh my God. Moms are the best!
Yeah, there's no pay. They're 24 hours, they're always there.
Now I'm thinking about my mom.
Yeah, and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her?
I'm thinking about all those nights and everyth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you do. I know it doesn't seem like I appreciate all of it, but I definitely do.
So, Mom,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ve done. I love you very much. You've been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My mom is just awesome. She's awesome.
母亲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啊，当然父亲也是啦哈啊，所以虽然看过，但是每一次看都很感动哈啊，特别就是最后的时候，的确哈啊，很多人都在做这工作哈，是免费的哈 没有我们的妈妈帮我们做的都是免费。好，我们就回来再来背一背我们的这个十诫啊，好，一起的来背一二集。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这是我上一讲讲的当守安息日。那前面这四诫呢，就是讲到我们人跟神应该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人对神当敬的一个本分啊。那接下来的下面的六条呢，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啊。这后面的六诫呢，就是讲到人跟人应该要有什么关系，或者是人跟人有当敬的一些本分啊。所以呢，前面四诫教导我们爱神啊，后面的六诫教导我们爱人，然后爱神必须在先，爱人在后啊。你爱神，你一定会爱人啊。好，所以我们来读生命记五章第十六节，神的第六诫的诫命是这样记载，一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看见神定这个十诫的时候，神是在首位啊。接下来呢，就是共同体啊，共同体啊，教会啊，家庭、社会啊，这个的体系啊。然后呢，就是人的生命啊。所以你看当孝敬父母啊，比杀人、比不可奸淫还要高，是第一条啊，在人与人的这个责任里面排第一的啊。所以基督教非常注重孝道啊，然后才到性，然后才到财产，是吧？但是人犯罪了之后，整个次序呢就调转来了。怎么样调转来呢？先是财产啊，钱啊，我们就是要过年了嘛，都是恭喜发财啊，啊，钱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然后性，然后才是生命。现在人把生命看得，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伤害生命啦、家暴啦、打人啊、暴力啊、杀人啊，越来越多啦，跟以前比哈，啊，然后才是共同体。啊，那全体的东西，哎呀，不要管它了啊，啊，然后更加把神就把它压得下面了啊，所以这就是人在犯罪之后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华族啊，非常注重孝道，是吗？百善孝为先啊，做人不能忘本啊，孝又为德之本啊，所以孝道是很注重。其实这跟圣经的理念是一样的啊，所以这神定的这个人跟人的责任，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啊。当然，我们华人呢，就只有这种横向的这种五伦的关系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人跟人，我们还有一个更超越的一个责任，也就是一个纵向的啊，向上的啊，一个就是我们人对神所当尽的一个责任跟本分哈。啊，也就是神人的关系啊，我是说神人有爱啊。好，那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神他创造了这个亚当之后呢，他就没有就在创造新的人哈啊，神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啊，然后呢，他呢接下来就是透过父母来到去把生命赐给人。所以他跟亚当夏娃说，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编满地面啊。神没有再造人了，但是他其实就把生命赐给人是透过父母啊。我们的生命也是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来到赐给我们的。所以父母呢就代行了神的创造啊，就是其实就是生命啊，创造再一次的就是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啊，透过生产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就是其实父母呢就是神的代理，父母就是神的代理人，代表神 赐给你生命，不只是这样，而且还养育你长大，保护你，供应你。所以呢，其实那父母也就是或者是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就透过家庭神就来到来赐福给人，所以神就让我们在家庭有父母的照顾来到去长大。所以其实当然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绝对的权利，我们的权利都是从神而来的，神说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人的权利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所以呢神就设立了这个家庭。那在人堕落了以后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的权柄或者这个就延续到怎么样呢，延续到分成了就是教会和政府。这是原本赐给父母的权柄的一个延伸，就是再延伸下去就成为了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呢就行使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治理权，然后这个国家呢就是来到去管理，禁止，特别是禁止世界上不法的和罪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家庭其实就是国家跟教会的一个基本单位，最基本的一个的单位，以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来到去计算。但是呢我们如果是要去神托人管理世界，但是讲到管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权柄来到去定一些的制度啊，这样子才会有怎么样呢，秩序，才会和谐才会有平安，大家能够感觉到平定安稳，然后才会有自由你如果去到一个交通灯，那个交通灯坏掉是怎么样啊，有没有自由啊，大家都在抢过的时候你卡住那边，你会很焦虑，对不对，哇糟糕，这个交通灯是一个很繁忙的交通灯，现在竟然坏掉下雨有时候就坏掉，你就知道哎呀能避开就避开所以这秩序跟自由很重要有权利有管理有制度所以在服侍神我们透过家庭这个孝敬父母呢，其实不是只是孝敬父母这么简单刚才已经说了家庭就是我们就是父母是神的代理人，所以呢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孩子先认识的就是我们父母对不对，父母就来管理我们所以家庭呢家庭家我们是在家一个家里面其实父母特别是母亲就是我们第一位的什么医药护理是吧你受伤了你不是每一次都去先去医院的嘛，对，你发烧了那母亲就要怎么样，就要来到去照顾你给你吃药是吗，然后也是你第一位的老师是吗，教你这一些那一些然后也是你的一个教练来到去怎么样帮助你，教你怎么走路教你怎么样骑脚车更是你的一位厨师咯，对不对，一直煮给你吃嘛供应你然后呢还是一个流动的 ATM 就是你去哪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就是一个流动的那孩子跟着父母不用怕就是父母就是ATM 来的一直帮你出钱所以呢使我们能够就是怎么样呢长大能够学习长大成人，所以呢神就是透过一个这样子特别呢也帮助我们就是透过家庭我们来学习学习就是人际关系学习顺服权柄所以我们说父母就是神的代理人所以神就透过父母来教导我们这一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所以呢神的第一诫当然我们就是要来到对神来到去敬拜他然后神对人来讲神就要我们来孝敬父母因为父母的权柄是神所给的，父母就是神的代理人所以第五诫呢就强调了父母的权柄是神给他的，神赋予他的， 所以在箴言说，我儿，你要谨守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当然父母是有这个的责任，不只是养育他，而且还要把他栽培为敬虔的后代，让他来认识神啊。所以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上所尽的责任呢，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对不对？所以从家庭开始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特别是华人啊，长幼有序，对不对啊？我们有很好的一些的文化跟传统啊，就是我很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一带你去一个家庭啊，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是你一定要叫，对不对？很可惜现在越来越好像没有了。我们都要去叫他啊，谁是长辈啊，啊大姨婆啊，什么五姑婆啊，什么啊，一个个啊来叫啊，对不对啊？所以谁是我们的长辈，我们是很注重的 啊这些是我们的长辈，我们要尊敬他啊。谁是我们的平辈啊，谁是我们的晚辈啊，你在结婚的时候最知道了，对不对啊？长辈就是你收红包啦，你去给茶他喝，对，他给你红包啊。然后晚辈就怎么样啦，啊，到你给他红包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种长幼有序呢，啊，就在家庭里面，我们就开始来到去学习啊。所以神呢，他就要我们来到去尊重我们的在我们之上的一个的权柄。所以父母呢，可以说就是神委托给我们的，我们要去来到去从他身上来到去学习。那除了父母呢，其实当十诫说到当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不只是孝敬父母，他其实还包括了就是要尊重神所给的各种的权柄。父母是最重要的，在家里里面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开始的。但是随着你长大的时候呢，其实政府的官员你也要去服从，就是在第五诫里面，孝敬父母包括了你要尊重神给人间的一切的权柄，包括父母。所以官员可以说是神给他权柄包括还有什么呢，你的上司他有权吩咐你做什么，这也是一种孝敬父母或者服从权柄的一种还有包括牧师咯牧师在这里讲大家都服从嘛大家都在这里听嘛没有人站起来指着我反对这样子就是大家就服从牧师所说的当然所有的这些权柄都是来自神当然牧师也是大家的属灵的父母再延伸下去呢我在学习在就是第五诫的时候说我们要尊重权柄的时候，包括保安员，包括我们教会的保安员，包括银行的保安员我有一次我到母会去开会我把车停了之后我觉得停的还不错啦，因为赶时间有点歪那保安员呢你再经过这样子一般上你会怎么样，你是谁啊，在教训我怎么样来拍好我的车，一点点歪罢了嘛，对不对？或者是停的不够就是他觉得那个位置不够向前啊，可能你会顶住别人的车所以你第一个印象就是你保安员罢了啊你后来我就觉得保安员也是神给他的权柄来指挥你怎么样拍车所以如果你遇到我们的保安员叫你车这里不能放你不要跟他对抗你要想起第五诫神给他的权柄，你就去服从就对了就是去学习他叫你这样你就这样他叫你拍好来，你真的可能看到有点歪你就真的是就拍好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一个更加谦卑的人了所以第五诫也就是教导我们来到去服从权柄，我刚才说了那我们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呢然后我们社会就会更加的来到就是有秩序所以我们去服从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专业资格啦他有什么修养很好而是神给了他这个位置，所以长幼有序 所以在上有权柄的都是神所设定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服从他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一就是父母是神的代理，神透过他啊，代表他啊，来到去管理你啊。在父母当然也有责任啊，把孩子来到去管好啊，是吗？然后呢，不只是父母是神的代理人啊，其他所有有权柄的，其实从另外一句话说，都是神代理，就是来到去管理这个社会。当然，有些人可能管得不好啊。但是他还是这个权柄还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就要去尊重和服从这一些权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啊，因为我们人都是怎么样，比较自大的嘛，啊，我们哪里这么容易服你呢啊？所以第五戒就是告诉你，你要服从，在真理的情况下，当然他叫你做坏事你就不用了，对不对？他说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你可以跟他谈，但是基本上如果他叫你做的东西是合理的，你就尽量要去配合。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就是我们当孝敬父母了啊，因为这一戒也的确讲到要孝敬父母啊。好了，你觉得父母爱孩子比较容易，还是孩子爱父母比较容易呢？我们孩子先讲吧。孩子觉得是父母爱你比较容易，还是你爱父母比较容易？容易啊，老实一点。什么啊？父母爱孩子啊，大家应该都公认了啊，父母爱孩子是更容易的啊，孩子也有爱父母啦，但是比较难，特别他还没有做父母啊，做了父母比较容易，但是还是所以为什么圣经就教导说孩子要孝敬父母啊，除了就是你要去顺从他，因为他是教导你啊，教导你神的话啊，父母的这个的责任啊，除了是这样啊，所以呢，一般上父母呢，就是神，既然他就是神的代理哈，神有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而且也是主哦，父啊，其实父是属于神的一个称号，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也给了我们主跟母跟父同享这个尊荣啊，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是要去顺从他，要去孝敬他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孝敬父母呢？今天怎么样呢？当然，有圣经里面最清楚的就是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除了十诫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神就常常来到去说你要去教导好你的孩子，对不对？然后箴言里面也常常教导我们说儿女一定要去听父母的啊。然后在新约就保罗这个就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意思就是说父母教导你做的一切事情是在圣经的原则，在真理里面如果父母说你不要信耶稣了你就可以不用听他的。为什么？因为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当然你不就不要对跟他对着干了不要跟他就是有太大的一个冲突他叫你不要信，可能他有不明白，或者他也是为你好他怕你被骗还是怎么样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是在主里来到去听从父母这是人对人的第一条所以基督教没有违背孝道，而且更加的就是来到去强调要人来到去敬孝道。而且呢，刚才已经说了，孝敬父母呢，你就是听从神，是神要你这样做的，这是一个最高权威的一个吩咐当然东西方文化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啦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华人嘛，对不对？华人就是比较强注重孝道那西方呢就比较没有了西方就注重什么？注重自由注重个人主义，注重什么？人权所以呢他们比较，我们华人就说国家大事哪里可以去顾你的儿女私情是吗？所以我们是团体的，我们是 家庭的事哇，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帮啊什么啊。当然这就是，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是对的，从一个角度去对的啊。当然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就是绑得太紧啊，绑得太紧就是绑到他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太大啊啊啊。那其实也要当然去看啊，但是这的确是受东西方文化不一样的影响啊。在东方文化里面，我们比较注重家庭，我们也比较注重孝道。那如果孩子受西方文化影响啊，慢慢这个就比较淡化了一点哦。而且我们看见其实从一个角度呢，佛教它就常常劝人出家嘛，对不对啊？出家了之后呢就不能结婚了，不能结婚就没有后代，所以我们华人很注重后代，对不对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基本上其实这样子呢就违反了我们华人的一种的孝道啊。好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孝敬父母呢？就是在主里听从父母。那听从还有怎么样尊敬，这是你的态度啊，你的心是吧？还有你要对父母感恩。当然你也要去奉养父母。当然你是小的时候就不用奉养他了啊，他养你啊，但是他老了之后你就要来奉养他。所以怎么样孝敬父母呢在这边很难去，就是不同的人不同啊，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知道你是怎么样对你的父母了啊。就是可能这个先是就是对可能我们当中的一些比较年轻的我们不要去就是要尊重他们了你看在旧约好彩我们不是活在旧约不然很多人会死掉你说因为你骂父母就是死刑你打父母也是死刑不是父母当然不要你死但是那些长老会抓你去把你干掉所以是很非常的注重孝道的所以你也不可以骂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尊敬父母的他们是非常的来遵守这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的所以父母的话在他们的心中是非常的有权威那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当然慢慢我们知道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他出来社会了他有读到书了他就会开始觉得怎么样哎呀父母你是恐龙了恐龙是什么落后了你什么都不会对不对我现在哇有些很多东西我开始会所以他就会开始怎么样就会比较比较好像骄傲一点了因为他开始学习很多的东西嘛就觉得父母你跟不上时代啦你孤陋寡闻啊寡闻啊就以为自己越来越懂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就劝你你要尊重父母要尊重他。的确可能他不是你这个时代的我们知道现在是 AI 时代现在真的是变得太厉害有时候的确是父母跟不上但是你不要去来到去小看他你还是要去尊重他不要去羞辱他不要去嘲讽他轻蔑他或者是跟他讲话的时候翻白眼或者是给他脸色这些都是违反了就是孝敬父母这一个所以呢你一定要就是不要这样子的来对待父母当然我们其实华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就是刚才说了父母的天性肯定是爱孩子的了然后孩子呢其实爱不爱父母孩子爱不爱父母爱也是有爱的啦其实只是不过是大家都有爱但是爱得很纠结爱得很纠结就是有时候那孩子说父母就是常常说我是为你好的 It's good for you 这样子这是我爱你那孩子可能说我不用你爱你爱我爱到我很辛苦对不对所以其实华人当中其实都有爱只不过是大家在爱里面呢爱得很纠结其实真的父母有时候会觉得孩子都不听话的数他很多东西那你爱我你看牧师说孩子爱没有啦什么其实你真的去看其实孩子的天性他们也是爱父母的当然父母更加是爱孩子啦你有时候问一些的孩子虽然他有时候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但是你爱他他也会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父母爱你啊？有时候我问他，他说知道的，他很肯定父母是爱他，只不过是很辛苦了。刚刚我已经讲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大家能够来到去教会，如果能够多办一些亲子活动啊，让大家能够帮助父母跟孩子怎么沟通啊。我们有时候会办这些活动啊，父母一堆，孩子一堆啊，大家来沟通啊。啊，孩子最不喜欢父母做什么啊？孩子就讲了，最不喜欢他批评我朋友啊，这样子啊，最不喜欢他讲我笨啊，最不喜欢他什么什么哦。原来他们很在乎的，有一些东西，所以然后你要了解他。其实你觉得他笨，你觉得他很不成熟，其实他，你稍微去了解的话，去认识他，其实他也有他一些的想法不一定戳到完的啊。所以这就是大家的那一种沟通啊，学习沟通，学习接纳啊。我们盼望教会能够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的讲座啊。我们今年呢应该如果没有意外啊，我们在应该六七月我们有一个爸爸学校啊，爸爸教室啊，所以当中的爸爸啊，很多爸爸都会鼓励你来参加啊，你就是在家庭里面啊，你就是学习这些啦，学习怎么样跟太太沟通啊，跟孩子沟通啊，啊，来学习啊，让孩子更有更好的一个的成长啊。所以我们要尊重父母了哈，我们要学习啊，大家彼此的被打怎么样沟通很重要哈。好，然后怎么样孝敬父母呢？你就不要藐视他。刚才已经讲了啊，父母老了，特别是老了之后，我们知道啊，老了就有时候父母老了啊，越老越可爱，还是越老越不可爱啊？有时候越老好像小孩这样啊，越不可爱啊，激死你啊，你会觉得啊，你这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啊，这圣经教导我们啊很清楚，对不对？来，我们来读一二七，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那当然叫圣经说到父亲的时候，其实也是包括母亲的啊，都是一样啦。然后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啊，一样的啦，你可以调转来的，你要听从生你的母亲，你父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啊，你不要说这里只是讲母亲老了不可以藐视，父亲可以，不是这样来解经的啊。啊，所以呢不可以藐视他啊，因为什么？因为父母老了的确好像有时候成为一个累赘还是怎么样啊，所以呢这是很清楚的一个的教导啊。啊，当然有时候当然我的父亲母亲都不在了哈，我的母亲60岁就去世了，那就是很早以前了，大概20年前这样。我父亲也是差不多是在7年前这样就去世了啊。所以我母亲的时候那她肾病嘛哈，我就常常去载她去医院啊，去洗肾啊哈，啊这样子啊，那时候还比较年轻了哈。啊，然后母亲虽然是生病，但是不需要你怎么样太过去的，就是他还是可以自理，什么都可以啊。但是父亲呢就比较难搞一点啊，所以在处理父亲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啊，他骨折啦，跌倒啦，然后他有肺炎啊，他也有这个帕金森啊哈，所以变成他有时候有一些的行为会让你吐血的哈，特别是他在最后的时候，我就不讲啊，因为我们要尊重父母，不可以讲他坏话啊。所以呢，我就在这边讲的时候，是因为你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也是一个小遗憾，是觉得哎，当时候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啊？啊，当然我已经尽量对他好，但是还是不够啊，所以呢。你要想你的父母老了的时候时间都不多的了啊，所以就是你要想到，不要以为一直都是这样的啊，你会像我现在这样，我要回头也不行了啊，我要再去孝敬他们没有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华人也有一句话嘛，对不对？要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啊，所以如果你的父母还在，虽然他很老，那你就要抓紧机会啊，时间只是有限的，是不会一直都这么长的啊，只会越来越短，所以你就要趁着这一段的时间啊，你就要听牧师的劝言啊，你脾气暴躁，他很难搞都好， 你暂时还是要多一点包容哈。啊，你要想到时间不多，你能孝敬他的机会也不多啊。所以听了我讲之后呢，就打个电话了哈。啊，每一个星期也见不到他，就打电话或者多陪他一下啊，请他吃饭，不要一直看手机哈，多陪他讲话啊。父母老了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不是只是钱就可以了的啊，有给钱他有奉养他啊，他物质没有缺乏啊。啊，我们一般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做得到啊，给他最好的物质，对不对？但是其实他要的不止这一个啊，你要去关心他的一些，陪他谈话啊，关心他的情绪问题啊。我们知道现在老人也很多，老人的那个忧郁症，对不对啊？他会忧郁啊，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一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了啊。好了，你说，哎呀，我的父母讲起他，我都泪口水啊，还是怎么样啊？他都没有负责任啊！我曾经听过一些很不好的父母啊，哎呀，我小时候他不要我啊，他把我送给别人啊，或者是啊，他把我放在哪里啊？哇，后来啊，我的谁啊，我的亲人才把我拿回来啊！哇，这样的事情啊，的确有发生。如果你也是当中的一个的话。哇，这一届对你来讲很难做啊！你说要孝敬父母，说父母对我不好，怎么来孝敬他？是吗？好像是这样啊、哦，啊！但是神要我们孝敬他，不是因为他做了还是做了什么，对，的确的哈，他对你的确是有伤害啊！啊，我们孝敬他，只因为神要我们孝敬，也只因他是我们的父母，他怎么样都好，还是对我们有恩，把我们带到这世界上来，是吗？啊，而且呢。啊，你要看嘛，哦，你当时的确是受了很多的伤害，哦，你的就是很辛苦，对不对？但是你看回你今天，你还活着吗？还活着哦，你还好吗？还不错哦，因为这样子哈，你曾经经历的这些辛苦啊，可能今天造就了你今天啊，虽然你走过一个很辛苦的路哈，但是你今天成为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一些的过去啊。造成了你今天的生命，或者你今天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了、啊，所以你就要怎么样啊？原谅你的父母，而且你就要去跟你的父母修复关系啊，因为关系是非常重要。从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从他的父母啊，还是有一些的，就是没有办法，那个关系还是有那边 kick kick day 啊，或者是不能复合的话，会影响你这个人的，你整个人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劝你，你就是如果跟你的父母的关系是不好的，你要慢慢学习，不是，当然不是明天就立刻好了、哦、但是你先要就是慢慢的有一种就是在他有生之年你学习跟他复修关系。我们听过很多的故事了、哦、特别是我们华人，因为特别是父亲啦，不会怎么样跟孩子沟通的、哦、所以跟父亲或者你跟你的母亲啊，跟父亲那关系就是其中一个啦，很不好的哈，啊，到他生病的时候就开始有时候身体的接触啊，抱他啊，然后才有一种复修的一个关系啊。有时候神也会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哈、啊。好了，所以呢，当然今天没有办法讲完了啊。所以其实亲子关系，神给我们家庭，它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哈、啊，啊，然后神透过孩子呢，是使父母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知道现在父母啊，孩子真的不容易养啊，跟以前比啊，以前生十多个啊，自生自养啊，都会长大，现在生很少啊，但是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很难养啊，不知道是时代变了还是怎么样了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很知道。父母，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父母有时候找师母啦，找我，喂，我孩子这样啊，这怎么办呢、啊？哇，我们在听，我们也是很难的、啊，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啊啊！所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是不断的啊，父母就是一直的去学习啊。所以你看呢、啊，你的孩子使你今天呢、啊，其实一不断的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呐、啊。你因为一直去养育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人生不同的阶段，你孩子到不同的阶段，你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学习，对不对？学不完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是不断的学习了。你只能说，从积极来看，孩子让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啊，让你成为更成熟的一个人啊。当然，对孩子来讲，就是孩子，你当然要听从父母的哈，要遵从父亲啊，这圣经的这个的教导，你要去尊敬他。啊，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啊！虽然他有做得不够完美，他是人呐、啊，他管你管得不够那么好，但是你还是要遵从圣经的教训，尊敬他，不 不要给他脸色看啊，不要骂他，更加当然不能打他哦。所以你一定要更好好好的来学习跟他沟通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到，就是父母就是神的代理啊，所以你要听从他，他把权柄给了他，把他的尊荣称号给了父母啊。啊，然后我们除了父母，其实我们也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不只是父母，一切在上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要去学习啊，这样子才会有秩序啊，能够管理啊。最后当然我们就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来到去遵行诫命。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主在人与人的当尽的责任的第一条里面，你就教导了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比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更高的一个的诫命。所以可见主你多么的看重我们要来孝敬父母，所以主这又是对我们的一次的提醒。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父母，虽然我们人有限，父母不是完全，有时候父母可能在某一些恶劣的情况下真的是没有好好的照顾孩子。我们也看见新闻最近有些事情，就是父母的疏忽，孩子竟然会失去了生命啊，死在这个车里面。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其实我属你设立了父母，就是让我们来到能够成长，甚至是能够透过父母的教导，我们能够认识你，成为金钱的后代。所以求主你来提醒我们，不只是孝敬父母，我们也能够学习来遵从神你所设立的权柄。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Amen。